上次我哋討論嗰份文件咧，就叫做《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啦。咁我哋咧就花咗一啲時間咧去討論呢份文件裏面對於毛澤東嘅一啲功過嘅一啲論斷啦。嗱，之前我哋所提及到咧，毛澤東對於將軍隊帶入去呢個政治，將黨集體領導呢個咁嘅模式破壞，將政治嗰個結構咧。嗰、那個權威性咧，完全破壞等等咧，呢啲其實都好嚴重嘅指控嚟。
係啊，
咁但係嗱，我哋都心中有數啦。你要徹底否定呢個毛澤東咧，就唔得嘅，因為咧，就如果徹底否定毛澤東嘅話咧，就變成咗咧，就話當時整個環境裏面咧，好多與毛澤東一齊共同進退嘅人咧，即係會受到牽連。
系，
而且咧嗰、那个波澜之大咧，亦都未必系当时十年浩劫之后嘅中国咧所能够承受。
系，
咁所以咧，你调转头嚟讲，嗱，批评咗佢之后，咁但系咧，对于嗰十年发生嘅事情咧，你都要俾翻一啲合理性佢先得。
系，咁啊就喺呢个嘅文件里边，当然啦，佢就要对毛泽东所做嘅事咧，就作出好多嘅严厉批判啦。咁但系咧，同一个时期咧，亦都对毛泽东嗰个嘅革命嘅功绩咧。作出一個嘅肯定嘅，呢、這個功績包括佢咧係實現咗呢個中國嗰個嘅所謂擺脱封建嘅壓迫啦，擺脱呢個帝國主義壓迫啦，完成咗呢個所謂社會主義革命啦。呢、這個所謂社會主義革命咧，就係話通過民眾嘅革命，呢、這個工人農民喚醒咗工人農民，而咧就推動咗呢個所謂打倒資本家，打倒呢個帝國主義。打倒呢個嘅所謂咧封建嘅一個新嘅革命嘅形式，新嘅政權啊成立，然後咧就製造咗一個所謂咧較為獨立自主嘅一個中國嘅咁嘅政治社會經濟環境咧。所謂較為即係話咧，比起革命之前，比起國民黨統治時期，比起呢個嘅北洋時期，比起呢個滿清時期咧，係中國係較有。所謂個似樣啲嘅一個咁嘅政治形式，同外國人嗰個嘅爭持之中咧，係取得咗應有嘅一種尊嚴同埋地位啦。咁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咧，呢都係成就。咁而另外一方面咧，佢亦都讚揚毛澤東咧喺路線上邊咧，即係喺個革命路線上邊一個正確嘅一種嘅做法。佢係利用咗呢個嘅得到農民嘅群眾嘅支持啦，啊，咁而且咧係令到農民群眾咧覺得滿意。最主要嘅滿意就係咧生活改善啦，啊，就係喺建國十七年文革之前嗰段時間，農民嘅生活咧就係逐漸改善，而呢個生產力咧，中國嘅生產力咧亦都提高。嗱，我順便咧要講講，有啲朋友係同我朋友講過，佢話咧喺呢個十八世紀初，即係1800年左右，啊，即係清朝嘅嘉慶年間咧，個中國嗰個嘅生產力咧就係佔全世界生產力嘅三分之一，嚇，咁啊就30几%啊嘛。咁就而人口係全世界四分一，咁啊都佔好大比例。到今時今日到1990年代啊，咁咧就係中國咧就係人口佔全世界1/5左右，咁但係生產力咧就只係佔4%，咁啊中國咧就大大地倒退啦。咁我講呢啲朋友同我咁講嘅，我問佢根據資料何作啊？佢美國有個著名嘅經濟學家咁講嘅，講唔出係邊個，咁我哋都冇人問清楚佢係邊個。咁如果聽眾之中有人真係有呢啲咁嘅資料，不妨啊通知我哋嚇。咁我真係好懷疑1800年嘅時代，全世界幾乎都係農業為主嘅經濟體系嚟嘅嚇，工商業真係好少數。咁我睇到中國咁大嘅人口，咁喺農業為主嘅一個經濟體制底下咧，佔1/3嘅經濟產值唔係出奇喎。咁但係到公元2000年嘅時候，農業嗰個比重其實已經降到點啊？我諗低過呢個世界所有嘅產值嘅，起碼低過1/10都唔知有冇啦，估計嚇。咁嘅情況之下，中國佔4%亦都唔係好出奇喎。中國仍然喺農業為主嘅國家，所以。如果你話用純粹用一個中國當時又好富足，而家就好貧窮，我唔係咁比例，所以我有呢個朋友同我咁講咧，我又覺得好懷疑。咁毛澤東喺經過革命嘅時候，其實係令到中國農民咧係嗰個嘅生活咧，其實係比起碼國民黨時期、日本侵略時期，甚至北洋時期改善咗好多，呢個係真嘅。
我諗頭先你講你朋友所提嘅觀點有幾樣嘢，我哋即係需要考慮啦。頭先你提過一樣嘢咧，就話即係現代嗰個經濟嘅發展咧，你好清楚睇到咧，就係話工業品嗰個價值咧 係持續地上升嘅。
係啊係啊，
農業品個價錢咧就係唔可以同步地上升嘅。咁從一個經濟理論上面睇咧，就係話當一個人，當你賺錢越多嘅時候咧，你會等喺基本嗰、那個食品啊嗰、那個支出上面咧個比例咧係會越嚟越細嘅。即係等於話，即係以往啊，即係話講翻我哋時候講翻。60年代、70年代嘅時候，嗰時阿爸賺好少錢嘅時候，可能佢賺300蚊，等喺嗰個食品嗰度咧，就可能已經用咗200蚊嘅啦。
係啊，
咁但係今日嘅人咧，即使你係話我哋成日話賺錢少嘅人啦，可能佢賺緊9000蚊咁，但係咧嗰個飲食嗰個比例咧係唔一定係6000蚊嘅，而係可能咧係更少嘅。咁如果你越有錢嘅人咧就更加清楚啦。如果我係即係賺緊100萬一個月嘅人咧，咁我喺飲食嗰度咧佔嗰個比例咧就越縮越細。
係啊
係
啊
係。咁所以咧呢個係即係嗰個一個經濟發展嘅趨勢嚟嘅。所以咧就話你農業國家咧。一定係即係喺現代經濟嚟講咧，係冇辦法走到去最前列嗰度嘅。
肯定啊，
一個
即係唔係佢個農業個產即係國家嘅總產值喺世界嘅總產值裏面一定就係急劇地下降。
係，
因為農業嘅產值咧係不斷地向下嚟到滑落噶嘛。係，咁而另外一方面咧，仲有除咗剛才講工商業之外，仲有各種嘅知識或者甚至係能源啊、科技啊各方面嘅，其實一個都係產值嚟嘛。咁呢啲產值咧喺農業國家嚟講其實。面對呢種咁樣嘅其他嘅比較之下咧，係不斷地其實比重係下降。
其次另一樣嘢咧，我諗下就係話，喺當時嘅中國經濟，我講緊係進入咗社會主義之後嘅中國經濟啦。咁本身係一個對外嚟講可以講係叫比較封閉嘅經濟，亦都係以呢個計劃經濟為主嘅，即係根本上佢嗰個生產力啊，唔係一個市場嗰個指標可以量度到嘅。咁你用咩方法去量度當時中國嘅生產力係只佔全世界嘅4%？
我問咗佢嘅答案，
呢個都係一個問題。
所以我就要啲經濟專家嚟真係。
咁我哋都係講緊經濟學嘅 ABC 啊，我哋都唔識㗎啦。咁但係有即係有高明嘅人士就或者可以指正一下啦。
咁但係有樣嘢就係咧，我哋可以知道咧，就係睇到嘅現象就係喺毛澤東推動呢個所謂農村改革之後咧。農民嗰個嘅所謂生活嗰個水平咧，的確係比農村改革以前咧係有所提高嘅。例如住屋、生活嗰種嘅住嘅環境啦，包括公路啊，用電啊，甚至有各種各樣嘅衣食住行各方面嗰種改善咧，其實係有一啲嘅進取嘅。咁啊，呢個都唔好理佢啦。咁啊，就最重要一樣就係毛澤東喺佢嗰個嘅整個嘅人。歷史個最重大嘅價值嘅意義咧，就係佢個革命嘅領袖。換句話咁，佢所做嘅一切嘅行為咧，其實都係扣緊住一個嘅觀念，就係、是、佢要推動一個革命。呢、這個革命，姑無論係軍事上嘅革命，就係對國民黨、對日本嘅侵略者，甚至對其他嘅帝國主義，甚至對佢嘅敵人包括呢個蘇修啦，我意思係。咁其實都係一種叫做咩咧？係革命嘅一種對抗性嘅一種策略行動。所以我可以睇到毛澤東係一個好高明嘅、好懂得運用戰術嘅一個革命領袖。咁呢個革命領袖咧，究竟佢係喺佢統治期間20多年啦，究竟佢係唔係一直都係當作佢嗰個嘅統治，佢整個事業係一種革命嚟處理咧？咁有人就話毛澤東係一個不斷革命嘅人咁，佢意識形態上未必就係一定要強調成世人都革命，但係佢行為上面咧，佢就冇辦法擺脱佢革命嗰個嘅所謂習慣嗰種嘅影子。咁革命係要講策略噶嘛，革命係要推倒敵人噶嘛。換句話講咧，佢係永遠咧都要建立一種嘅敵對嘅勢力、敵對嘅觀念。即係話我要打倒我嘅敵人，咁而喺革命成功之後，咁你係要同你嘅敵人和平共處噶嘛？咁呢個敵人包括你嘅鄰國啦，你嘅所謂最強嘅所謂當時嘅帝國主義嘅領導國家啦，包括一啲佢黨內同你有不同意見嘅一啲嘅所謂同僚啦。咁呢啲咁嘅敵人，毛澤東用咩辦法對付佢咧？咁呢個毛澤東其實都喺意識形態上、心裏邊啊。或者喺佢行為上面，其實都係當作係一個嘅革命，當作係推動緊一個咧打倒佢嘅敵人嘅一個嘅偉大工程。所以喺文化大革命嘅時候，仍然係一種革命。
我就諗啦，嗱，之前我哋一路咁樣討論緊，都係環繞住毛澤東呢個人啦，其人其事啦。咁啊，但啱啱你提出一個觀點啦，就提到呢個文化大革命呢個時期嘅問題啦。嗱，文件裏面又點樣看待呢個文化大革命呢個時期咧？嗱，因為咧。大家對於嗰個時期咧，一定係有啲比較負面啲嘅印象啦。咁但係嗱，我哋總唔能夠將佢完全即係寫成係一個負面嘅時代，因為嗱，否則嘅話咧，咁多人有參與喺嗰件事件入邊嚇，咁點解你又跟住做咧？要講到佢咁壞嘅陣時，咁我諗起一個即係例子咧，就等於1945年之後嘅德國咁樣。咁你啱啱戰後啦，嗱，幾十年裡面發動過兩次。即係世界大戰，咁仲出現咗納粹主義呢啲咁危險嘅一啲政權添。咁你又點樣解釋突然間有段咁嘅時代出現呢？咁啊，1945年之後咧，曾經短時期咧出現咗有一批歷史家啦，咁就有一個解釋方法咧，就係話其實咧德國咧自從統一之後咧，一路都向住好走向現代社會嗰個路徑嗰度啦。只不過咧就係嗰陣時咧就有一啲混合咗好似法國大革命以嚟嘅過剩嘅民粹主義啊。啊，混合咗佢哋嗰陣時提及到嗰啲不良嘅民主因素啊，啊，甚至乎咧一啲唔屬於德國嘅一啲外來嘅文化元素混雜而成，咁咧呢一啲咁嘅集結嘅力量咧，就將德國咧就推向咗一條歪路嗰度。咁啊，當然呢啲觀念後來就即係一定係即係俾人批判啦。咁、但係咧就嗱嗰陣時咧就嘅德國。歷史界咧，以至係文化界咧，都曾經有一種咁嘅講法啦，就是、希望咧就開脱呢樣嘢。嗱，咁我哋諗下中國當時睇啦，文化大革命，正如先前所講啦，影響係咁大嘅，大家都對於佢有個即係偏向否定嘅一個論斷啦。咁但係佢之所以出現，而對於中國共產黨再向前啊，佢扮咗咩角色咧？咁呢個都應該係一個討論嘅重點嚟。
係啊。所以咧，佢就將呢個毛澤東嗰個所謂革命嘅觀念咧，作一種好隱晦地嘅就否定啦。即係話毛澤東咧係呢種行為咧，其實係一種嘅過激嘅行為，甚至係一種咧叫做咩咧？喺我哋而家嘅講法就係毛澤東佢生長嘅時候係清末民初呢、這個中國咧，處於一個所謂政治、社會、經濟係最陷於最大困境嘅時代。咁你當時嘅年青一代嘅知識分子，毛澤東本人就係啦。咁就對呢個改造中國嗰個嘅處境咧，係帶有呢個無限嘅激情嘅。咁呢個無限嘅激情咧，就引發咗呢個嘅1919年嘅大家知道嘅五四運動、毛澤東咧就係一個好典型嘅五四青年嚟噶嘛。五四青年嘅心目中咧。就係、是、往往就憧憬住一種叫做咩改造呢個世界，
建立一個地球上嘅烏托邦啊，
係啦嘅一個咁嘅人啦。咁而毛澤東咧就同當時其他嘅五四青年有少少區別。咁一般嘅五四青年咧，當然咧就係喺一個理想嘅境界裏面咧，就係、是、沉醉喺佢嗰個嘅所謂想像空間裏面啦，包括。我哋好出名嘅胡適博士啦、當然胡適博士係做咗好多實事嘅，但係佢嗰個自由嘅中國咧係一個理想空間嚟噶嘛，因為一到落實到喺現實嘅時候，佢鬥唔過蔣介石啦，即係鬥唔過蔣委員長啦，蔣委員長就係攞咗軍權噶嘛，咁而毛澤東咧既有一個理想嘅空間，佢又懂得咧就利用呢個所謂嘅軍人即係軍隊、農民同埋群眾嘅力量嚟到咧係。建立佢嗰個嘅理想烏托邦，呢個真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如果冇咗群眾，冇咗軍隊嘅所謂武力嘅支持，佢嘅革命又冇可能成功噶嘛。所以喺毛澤東嘅想法裏面，係不斷地係要用呢種咁嘅群眾嘅力量，用呢個嘅軍事嘅力量，用佢嘅所謂戰略嚇。呢、這個戰略非常之重要咧。點解佢可以拉攏一群人嚟打擊另外一群人？可以點樣？扮作呢個嘅軟弱，但係實際上咧係好似用《孫子兵法》嘅道理嚇，咁咧就扮作軟弱，其實咧就係骨子裏邊咧係各有佢嘅嗰種嘅謀略喺度嘅。咁嘅情況底下，我哋可以睇到毛澤東係成功嘅嚇，因為其他嘅五四嘅熱血青年、抱有理想嘅青年，其實都係無能為力嘅嚇，係只有佢成功。咁而佢將呢個嘅一個全新嘅。政治嘅體制帶到嚟中國，當然啦，唔係由佢開始引入中國嘅，由一啲嘅知識分子、一啲嘅所謂咧就係年青嘅留學生喺外國學習到呢個社會主義帶嚟中國啊！啊，嗰啲人其實最後都喺 政治鬥爭裏面陸陸續續咁樣就消失咗啦。喺歷史上消失就陳獨秀、李大超，有啲甚至係陳公博、啊張國焘呢啲全部喺歷史洪流裏面都消失啦。毛澤東係唯一嘅成功者，當然佢下面好多人跟住佢，咁但係佢係唯一嘅成功嘅領袖。喺咁嘅情況之下，佢認為佢嘅革命係點啊？係個路線係永遠正確嘅。咁嘅情況之下，你跟住佢行嗰啲人，你跟住佢嘅戰略，跟住佢個革命嘅激情，跟住佢革命嘅一種嘅烏托邦，其實係做唔到嘅，因為只有佢只有咁嘅能力，只有佢本人有咁嘅領導嘅才能，只有佢只有咁嘅烏托邦，你其他人都跟住佢。所以咧，鄧小平出嚟嘅時候咧，就要發咗呢經過幾年嘅一個嘅慢慢嘅改造之後咧，推出呢個咁樣嘅務實嘅一個咁嘅文件。呢、這個文件就係咧，我哋要告別毛澤東呢種嘅革命啦。
係，即係換句話說咧，就話。在過去那段很長的日子，從這個甚至乎我們說應該說從這個五四運動開始一路去到這個文化大革命，那時期呢毛澤東呢都是以他的革命激情去帶動中國，但是呢就說他中間呢也都有他的或者我們應該叫狂亂的時期的，文化大革命呢是反映著這個狂亂的一個時期，而這個大的洪流呢就一路都引領著中國呢去找尋一個新的階段啦，啊，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啦。咁但係呢個狂流之中咧，咁啊中間走亂咗少少啦。唔係咁講，
佢嗰、那個佢所引導嗰、那個所謂激情嘅洪流咧，對年青人啊係有吸引力㗎。咁但係毛澤東永遠啊都係引導一群嘅年青人咧，帶動一群年青人咧嚟到走佢嗰個激情嘅革命路線。我哋可以睇到喺呢、這個井崗山時代，即係話咧，最初喺呢個農民講習所啦，喺呢個廣州幫呢個國民黨，佢係國民黨嘅中央委員啦。咁佢係參加咗呢個宣傳部裏面嘅農民講習所，就係帶領一群嘅農民啦，年青嘅農民嘅農村工作嘅革命嘅領導人，咁就搞呢個農民運動啦。咁然後到上井崗山就帶領呢個年青嘅紅軍啦，係嘛？咁一路到上延安嘅時候咧，同有大群嘅年青人跟住佢啦，一路都喺個年青人嘅一個革命激情裏面。好啦，而同佢一齊革命嘅人咧，其實啊都係年華逐漸係成長成熟，甚至到頭來年華老去啦，係咪啊？包括鄧小平在內啊，佢哋其實已經冇咗呢種咁樣嘅革命嘅激情，係要務實地要建設嘅。呢個國家我經過一個嘅長期嘅一個革命，其實長期嘅激情嘅一個改造嘅過程裏面，我總係要建設噶嘛，咁所以咧就要落實喺建設嘅時候咧，我再唔可以再有呢種嘅激情嘅存在啦。所以鄧小平草擬咗或者甚至通過呢個文件，我哋可以睇到就係要告別呢種咁嘅革命激情，我哋要重新咧走向呢個建設之路，同埋呢個建設之路咧就係要將呢種咁嘅毛澤東所帶領嘅年輕人。所擁有嘅一種嘅浪漫激情嗰種嘅革命洪流咧，係制止咗，
係
止血。
如果之前咧係志在係話呢個破，志在倒毀一啲舊嘅制度嘅話咧，咁換句話說咧，呢份文件咧都標誌住咧中國咧要走向一個建設嘅時代啦。
係啊，
咁但係講到建設嘅話咧。咁就唔係講原則咁簡單啦，而係需要好多具體嘅措施咧去完成㗎啦。
好多好多細節。
所以咧，我哋睇毛澤東之後嘅時代，進入咗鄧小平嘅時代，以至到去今日嘅中國咧，其實我哋都係開始喺呢個務實嘅大原則裏面咧，係逐步逐步咁喺唔同嘅領域裏面逐口釘咁樣揼上去，然之後真係進入嗰個建設嗰樣嘢啦。
一步一步咁樣咧，就唔可以再有激情啦。咁當然。喺呢個嘅年青人心目中仍然有好多激情喺度嘅，所以呢個鄧小平要一步一步咁樣摸著石頭過河，一步一步咁樣建設佢嗰個嘅當然佢唔可以推倒佢嗰個現有嗰種嘅秩序啦、體制啦。咁嘅情況之下咧，好多人係不滿嘅，咁甚至好多人希望要利用一個新嘅激情嚟到咧，係改變咗呢個覺得鄧小平太慢啦，覺得呢個改革太慢，要改變呢個現狀嘅，咁就。令到呢個中國嘅社會又有新嘅波瀾嘅。